天父，我们好多谢你，让我们知道一个依靠你的人，定睛在你身上的人，你一定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愿施恩的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肠，不单是知道你爱我们，知道你的伟大，让我们真的实实在在，让我们的生命和你的连结，以致我们越来越懂得去靠赖你。愿恩主帮助我们，随着我们在主的面前那种的寻求，那种的谦卑，那种的信服，以致我们更体验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你对我们的引导。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讲说话，以致我们愿意每一步按着你的心意行，我们去实践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你让听的人、讲的人一同在主的面前蒙恩惠。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是关于这一位耶和华神，我们的父神。我相信我们都听过很多。父神其实很广泛，很多方面可以讲。但我们要思想这个题目，讲到父神，我们首先第一步应该知道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是吗？如果你和一个朋友相交，你一定要先认识他，你先要同佢比较，慢慢去随住时间嘅增加，认识嘅增加，嗰、那个相交会更加嘅深，系咪？所以呢一位神，佢系一位点样嘅神？你有冇咁样自己问过自己？哦，我天天嚟咁样做礼拜，常常翻教会，有啲翻几十年啦。你有冇问过自己？我对呢一位神认识几多？而这位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在 Westminster 那个讲到关于最基要真理的问答，因为他们这一本小册子是要教导信徒有些基础的信仰，他就讲到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他很简单简单扼要地讲，他说这位神是灵。咁佢嘅本性啦，佢嘅性情啦，佢嘅智慧啊、权能、仁慈、恩爱等等吓，都系冇限量嘅，而且系冇始、冇一个开始、冇一个结束嘅，系永远唔会改变嘅。即系佢对呢个神嘅解释就好简单，即系如果我哋想认识个人，你摸到睇到咁，你先认识嘅话，咁你要用呢个方法，你就认识唔到呢一位神。神是灵，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说，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用心灵和诚实。如果你说看不看到神，在我们就看不到，是用心灵和诚实去到神的面前，因为祂是灵，所以我们亲近祂就是透过我们的灵。所以如果我们的灵是沉睡的，我们就体会不到神。所以我们常常要苏醒我们，是不是诗篇那里常常都说要苏醒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苏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位神的真实性。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怎样去面对自己的一生呢？和他对这一位神的认识的多寡，还有和他真正接触的深浅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知道，但是和你是没有关系的，你发现是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是毫无影响的，是吗？所以如果说这位神是怎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中间坐在这里，很多人都可以答得很头头是道，因为不断的听啦，不断的讲啦，在知识上、知识性上面，我们会知道得很多。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你从创世到启示录，那些重点你会知道，一开始讲到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不知道呢？我相信很基本 如果你是信了耶稣的人，你一定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他是创造这整个世界，他是创造主。如果再问深一层，这个创造主是一个怎样的神呢？我再进入到初级技术说，他是个自有永有的，是不是？那这句说话就是当时摩西他神要差遣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有恐惧的，他害怕的，因为他的背景他的历史叫他见法老就是拿他的命，是吧？因为我们就不讲他的背景，所以他要去跟自己的百姓说，你打发我去，那我的百姓问我谁打发，那时候是神第一次向人显示宣示他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是吧？即是没有一个开始，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开始，都有一个结束，是吧？但是神是自有永有，他是独一的，是至高至大的，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讲得很顺口耳熟能详的。但是你对于这些的知道，他是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是满有智慧的，那和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如果不要说我们，和我自己有什么关系？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同神之间的关键。我知道这一切，但是和我没什么关系的时候，那就难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同世人没什么分别了。因为他的创造宇宙万物，他的能力是他的，跟我无关。他自有永有，我有开始有结束，又跟我无关。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说我都想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我不是神。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跟我无关，这个完全是知识上面的知道，你发现跟你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去想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停留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性情都是停留在一个知道上面，但是没有跟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就影响不到我们的生命。我并不是说这个知识不重要，虽然保罗他都在哥林多前书那里，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日子来了，我们可能有很多圣经的知识，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我们没有将这些知识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知道和我们的关系那个密切，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很豁达。因为我们对神的知道，祂的全能全智，我们可以全然放心。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神会帮助我们的，祂的帮助还祂的帮助，我的忧虑还我的忧虑，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未能够真真正正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祂，你是知道祂是会为你担当，祂会为你开出路，你知道，但你未曾学识去卸给他，这个就是因为你只是停留在那个知道的层面。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相信了主的人，我们对于神的渴慕，对于真理的渴慕，我们不可以单单在一个知道的层面。很多时候你看有些人，他对于圣经的知识很丰富，他亦都可以好简单扼要的去讲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去持守真理。但是你他在他身上，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倚靠神的人？会不会这个正是你是我，我们常常出现的处境啊？圣经知识有，基督徒应该怎样做知道，但是到真真正正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对神又有很多的困惑。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停留在那个知道的层面。所以理论上面对圣经真理的知识，和实际上面 那个圣经真理应用在我们身上面是有分别的。实际的应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圣经知识是帮助我们进入到深层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停留在个知道里面，你就会没什么长进，那个生命不会丰盛起来，因为你没有实在的应用在你的身上。我们来看一看诗篇第119篇，这篇是圣经最长的一章。当然我们不会，如果读完这章，我想我们成堂都不够时间。我们看看诗篇119篇，我只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情况，让你知道这个诗人他对神的知道。诗篇119篇，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因为这篇有176节，有22个大段，我们读一至五节。这个是表达出诗人他很想认识神自己，他会寻求很多属神的知识。我们读一至五节，在两卷的圣经是747页，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道，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又话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好了，我们不眨眼算不行。即我读这五节呢，其实它整篇好，一直你回去慢慢读到176节，你可以看到这个诗人呢，他对于圣经真理，对于神自己呢，他是很想知道很多，但他想知道这些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最大的目的，他是透过这个知识，他想深入的去认识这一位神。他不是单单停留在知识上面，他的目的就是使他能够去遵守。所以诗人他寻求这个圣经真理，他目的是为了知道好好地去侍奉这一位伟大的神。所以在往后呢，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来看，他是不断地在神的面前去求。譬如第十节他读，他怎么说呢？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他想知道神目的是什么，他要行神的道，不要偏离。再看看十二节，他说下半节，他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将这个律例教训他，为了是什么呢？他是要去行。你再看看十八节，你如果你有你笔自己的圣经上的话，你要将它划来，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开眼睛看到神那个律法的奇妙的时候，他会赞叹赞美主，是吗？27节又是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所以他会明白的目的是他会想去思想。诗篇第一篇就已经提醒我们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团契里面讲到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呢不喜欢开声去祈祷，我们大部分中间你是不是多数默祷啊？默祷你默啲乜嘢嘢，好容易混有障碍嘅，系咪？佢呢个地方，佢话求你将你，另外33节，求你将你啲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所以佢想要呢啲知识，目的系要遵守。所以如果我哋对于神嘅话语，我哋唔去思想，你发现你的脑里面是没有神的作为的。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去思想，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有内容的。 你会不会留意到自己很多时候你的麦土里面土土下之后有时就停顿了下来，有时土土土麦想下麦想下就去了第二个思想，是不是？所以真真正正去思想的时候，好像这里他说他会进行，他会思想呢，是他的脑里面是有关于神的内容的，不是空洞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祈祷都是默祷，就将你的需要就默念告诉神听，就很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你不再去思想神自己本身。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多次的提到，譬如三十四节他都再提啦，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生遵守。特别在这篇27节啦、33、34后面你自己去找，他都说求你呢，他有一个祈求，祈求完了之后呢，他就我就会怎样，譬如27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训词我就会思想。33节，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就必定遵守。34节，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是吗？即是向神有所求，自己那边有所行动的，不是一味的求自己这边没有。无论你是求神让你明白他的训词也好，求你求神将律例怎样教导你也好，或者是求神赐你悟性也好，当你求完这些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知道神方面，我们可能真的停留在求前面，求你给我悟性。我们常常都会这样祈祷，主啊，你赐我悟性，让我明白你的话语，跟着呢会不会去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向神求，但你对所求要有所回应，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个诗篇119篇170几节，很长的一篇诗人他一再表达的一样东西，就是他对于真理，对于律法，他是格外喜爱，他去寻求，去追求最大的目的，他就是要让自己得着生命，以至于他懂得敬虔，在神的面前度日。这个就是我们去今天我们去寻求真理，我们去认识圣经真理最大的目的，那是让我们的生命和神是融合，以至于我们知道怎样敬虔去度日子。最终你会知道怎样去认识侍奉这一位伟大的神，是吗？我们来看看这一位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第一，你起码要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吗？除了神耶和华神之外，再没有别神，是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堂分享十诫的第一诫的时候，我们习惯从小教到我们背的时候，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其实在出埃及记20章，当摩西要将这个十诫颁布给他自己以色列民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先讲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不是一开始就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如果你过去都是这样背的时候，你背在前面，前面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那里，这个是要说要向他们讲说话的时候，怎么说呢？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呢？他说我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曾将你从为奴的家领出来的。这句说话是很重要，然后才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这一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就是将他的百姓从埃及 为奴的地方领出来那位，那是一位怎样的神啊？爱他们的神啊，是吗？他不是高高在上，伟大无比，不可侵犯，不可玷，不可摸，完全不可，不是，乃是一位很亲切，很明白以色列民的需要。我是耶和华，曾将你，让他们知道这一位话俾你听，我系独一真神嘅呢一个神系一个点样嘅神？正如我哋所背嘅主祷文，呢一位独一嘅神系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系咪？喺旧约嘅时候，佢好清楚就话到呢一位神又话系将佢自己嘅百姓从埃及为奴嘅地方领出嚟嘅嗰一位满有慈爱嘅神。喺新约透过主祷文，让我哋知道呢一位独一嘅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你不要用地上父亲来想象这位天父，那一定有天地之差，是不是？地上的父亲再好的，就是完美的，都有瑕疵，都有不足。不过有时我们会说用地上的父亲来想象这位天上，其实这个有时候会扭曲的。如果那个人的爸爸是一个残暴的，哇！咁佢从世俗好怕呢一位神，因为想到自己嘅爸爸话嗰位神，所以我哋唔好将用地上人嗰个情感去想呢一位神，嗰个误差太大啦。你就去本身去谂下神嘅性情嘅时候，你就会越嚟越觉得呢一位天上嘅父同地上嘅父截然不同，佢。完完全全无下无疵，真系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然嘅啊爱我哋，系咪？所以呢一位独一嘅真神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唔知道你如果系从教会学校长大嘅咧，背得多可能已经冇乜感觉，但你再去慢慢去咀嚼嘅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地上其他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会告诉你，在天上有一位亲爱的爱我们的父。我们中间有些人以前是拜偶像的，以前你会不会对着偶像跟他念念有词，你爱我？不是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庙宇，可能那时人小就觉得那个佢嗰啲門咧，你知廟宇係特別高噶嘛？嗰、那個門好大，嗰、那個門就畫咗一個像嚟噶，即係頂天立地。即、那個木嗰、那個門有幾大，嗰、那個像就有幾大。我喺香港冇去過，唔知道。但係畫起嚟都好可怕噶，都係好深色噶。我細個時候好驚睇嗰啲噶，但我哋中意喺前邊嗰大廣場跑啊玩。所以在外面的宗教所描绘的那些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啊？可不可爱的？爱不爱你的？跟你亲不亲的？我没有拜过这些偶像，你拜过的你可以回答，是吗？所以外邦的宗教它不会让你觉得它是爱石来的。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观音借父，我又听不明白是什么。但是你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的那个父，总之那些人就 我真的完全是跟这些是没有关系，没有接触过。我第一次听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去这样借呢？那么怎么还？我初以为真的有得借，原来不是虚拟的。咁我系帮呢啲神所描绘嘅咧，又高大又可怕，系咪？有一次我去大屿山嘅时候，呢我谂系几廿年前，我第一次睇咩千手千手嗰啲，我初初冇留意到嗰个系手嚟嘅，我唔觉得靓喺边，系咪？所以呢个系外邦对神嘅描绘咧，系同我哋所信嘅独一真神系完全唔同嘅。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我刚才说过了， 他最先向摩西启示讲到他是自有永有的时候，是有原因的，是吗？因为他差遣摩西嘛，神差遣摩西去做两件事，是吗？知不知道哪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叫他去见法老，是吗？第二件事叫什么？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摩西一听到这位要打发他去见法老，我想他脚都软了，他怎么逃离的？他怎么逃离皇宫的？现在叫我回去就自己送死。所以摩西他有很多的挣扎，他有很多的推搪，是吗？但最后他都死死气都要去，因为神向他保证，这个你看出埃及记你就知道，神向他保证有神与他同在。但去到他百姓那里都很挣扎的、哦、你知道百姓在埃及受苦不是第一天就受苦的嘛，初初约瑟在那里做宰相的时候，他们住在歌山地，歌山地是当时一个很富很肥沃的地区嘛，知道他们家是牧羊的，所以当时的法老准许约瑟将那个好的地方给以色列民，但圣经说经过一段日子之后，啲人唔知道以前嘅历史之后咧，开始发现佢哋嘅人越嚟越多啦，有啲受威胁咧，就开始对付佢哋。所以埃及记话俾我哋听就系、是、摩西心不甘情不愿，系咪？因为佢有恐惧，佢有无能为力，佢的确冇呢个能力带百姓。嗰阵时唔系七十个、哦，当初入去七十个、哦，而家系经过几百年咯、哦。圣经在埃及记最后说他们在那里430年嘛，经过几百年，他们中间已经受苦很久了。现在摩西要去告诉他们，又说神要带你们出去，那些人会不会信啊？又说带我们出去，我们在这里受苦，他都没有理我们，是吗？神就很清晰地告诉摩西听，那位自有永有的打发你来，那位自有永有的，他不单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最先摩西就觉得这个是他爸爸的神，但是神向他说的话就是，不单是你爸爸的神，都是你列祖的神，神曾经向他列祖立约，是吗？他不单跟他列祖立约，经过几百年，这位神他守约施慈爱。那有些人就说了，那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才带他们出来？这个就是神的智慧。神带他们去迦南地，如果他们不是经历了这么多的苦楚呢，他们不会有决心离开埃及的。但你想想，他们当时在埃及叫苦连天的时候，因为升达于天嘛，所以神才差派摩西来去做这件事。只要稍微离开了少少痛苦，他们又想回转头了，是吗？这个就是人性。神知道他们的情形，所以让他们真的决心要走的时候，这个苦一代又一代受了很多的苦的时候，要带领他们出去。摩西他哪里有本事？所以他害怕，他恐惧，但神就有应许，我与你同在，将来他们要在这个山上去敬拜侍奉神。摩西是带着神的应许，再没有办法推搪的时候，他先至踏上呢一条路。所以当我哋睇到呢一位独一嘅真神系我哋在天上嘅父嘅时候，佢系守约施慈爱，佢同人立嘅第一个约系同亚伯拉罕，系咪？所以佢系亚伯拉罕嘅神、以撒嘅神、雅各嘅神。你谂下创世纪发生嘅。一直到埃及记中间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神当初与他立约， 如今去守约，是吗？要带领他们。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位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不单在旧约的时候让百姓去明白这位守约施慈的父，其实新约的时候我刚才说过我们在天上父是主祷文的第一句嘛，他都向我们显示他是我们的父亲，是很有把握的。因为为什么呢？他是耶稣基督的父嘛。当耶稣基督称神为父的时候，他惹来很多麻烦的，但这个是个事实嘛。记不记得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那些法利赛的领袖他们就说他犯了安息日，耶稣当时就告诉他，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因为他这样说，那班人就更加要对付耶稣，他竟然称神为他的父，以色列是不敢的。但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他，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即是告诉他这位神是耶稣基督的父。那你说神是耶稣基督的父，那我们呢？神都是我们的父，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信主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嘛，是吗？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约翰那里说嘛，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是不是背这个？让福音一章十二节，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条件是凡接待他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过，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宇宙多伟大，但他不是万有之父，他是哪些人的父啊？是接待他的人的父。你不要以为神是所有人的父啊！你会不会觉得神是所有，我们所有人都是神做的嘛，所以神是所有人的父？不是，圣经很清楚说，是吧？神只是那些接待他的人的父亲，不是所有人的父亲。今天我想问你，这位天上的父是不是你的父？你肯定是你的父，那你即是他的儿女了。那作为一个儿女，你对父应该有些什么态度，有些什么回应？你有没有想过？尊敬他，还有呢？爱他，还有呢？遵守他的话，分别为圣，因为我们这位父是圣洁的。这个很重要，你常常想到这位天上的父他是圣洁的。我们无论你怎么爱他，无论你怎么尊敬他，如果你是一个吸毒的小孩，你的尊敬你的爱有鬼用啊？是不是啊？所以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圣洁的，遵守他的话，遵守他的命令，讨他的喜悦，紧要过你单单去尊敬他，爱他，是吗？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知道他的性情，我们就要去遵行，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分别为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保罗都提醒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是一个我们经常都说很败坏的教会，但你没有忘记他们是弟兄姊妹来的，因为保罗称他们为弟兄了嘛，是不是？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哥林多的信徒要分别出来，不要跟世人一样，不要沾染那些不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说当你们这样的时候，神就收纳你们。 佢唔係話你去尊敬神、愛神，神就收納你。佢乃係話你要從佢哋中間分別出嚟，唔好沾染嗰啲不潔嘅，神就會收納我哋。佢話我要做你哋父，你們要做我嘅兒女。其實呢兩句説話咧係引用撒母耳嘅説話。撒母耳曾經喺撒母耳記上嗰度，當大衛佢好有心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当时先知拿单不加思索就说得好，怎知翻转头神就话俾约拿话俾拿单听，即系你回头话俾大卫知，神唔要大卫建造圣殿，但系神对大卫有好多嘅应许，你翻去自己慢慢睇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嗰度，你又睇到圣洁系神所要求嘅。大卫虽然好有心，动机好好，因为佢自己住喺皇宫，就睇到耶和华嘅殿都冇一个似样嘅，佢就愿意去起嘅时候，喺撒母耳嗰度。讲得好清楚，他说我几时要求要一个殿啊？我一路咁样带领你哋，我同百姓中喺埋一齐，即神从来冇要求呢啲嘢，但神要嘅就系你按住神嘅心意去过生活。当我哋按住神嘅心意去嘅时候，佢就话我做你哋嘅父，你哋做我嘅儿女啊！无论系旧约、新约，都系咁样去提醒我哋。所以你是讲到这一位神，他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除了是我们的父亲之外，你要记得他是永不改变。我们去看的时候，所有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会改变。这个就是受造物同埋造物主一个根本嘅分别，所有嘅受造物都会改变，系咪？神永不改变，所以你想到呢度嘅时候，你就应该好似食咗个定心丸、定心丸咁样样。即使我哋点变，神不改变，呢个先至系最可靠嘛。即系人常常会变噶。是吗？但是神是永不改变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一切的造物主，但是他永不改变。他所做的无论是什么动物也好，人也好，都会改变。神的性情，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会仔细去到。无论是神的性情，神做事的方法，神他的心意都不会改变。他按住他自己的心意去做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一位永不改变的神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把握去度过我们的人生？我们人会变的。有一次我听一个患了癌症的姊妹，她这样说，她说你们不明白我们的了。我说怎么不明白啊？因为我们，她意思就是我没有患过，即是他们想的已经不同了。我说最多不同你看化了生命，即是人的生命很脆弱。他说不是的。所以那时教会初初有拉撒路小组的时候，有些姊妹他们想加入的，拉撒路小组不给的。我相信有些很多人知道不给的。因为最初我们教会成立这个拉撒路小组的时候，是他们彼此之间是一种扶持，盼望他们彼此建立了，因为他们可以互相明白。那建立好之后，他们就想展开向这一种的人去做福音工作。如果今天你经历过这个病，你再去同一个新的病患者向他讲你自己怎么跨过那些，那个的说服力强很多。好似我哋冇经历过嘅，你同佢讲，梗系啦，你都冇经验，你讲得系轻松啦，交俾神啦，祈祷啦，容易啊，你嚟试下啦，系咪？即系佢意思系佢哋经历过，我哋冇经历过嘅。 原来一个人病啊，性情都会改变。有时有一个手术都会叫人改变。我记得有一个人，人哋话俾我听，但我冇直接认识佢。佢话佢系出咗车祸之后变咗。呢啲我哋有时报章都会睇到，所以你睇到要变，唔系话我哋从年轻变老啊，唔系呢啲啲变而已嘅。有时我哋嘅性情都会变，因为有时话一个人，哇，佢点变成咁，性情都会变。但系神不改变，神嘅性情亦都唔会改变吓，神佢做事嘅方法亦都唔会改变。咁关于神嘅不变，你自己慢慢睇，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就唔会仔细去讲。但呢一位神，佢喺古时候喺旧约时候，佢点样样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佢哋相交，佢今日与信靠佢嘅人一样系用咁嘅方式，唔会变嘅。吓，即系我哋唔好成日将嗰啲觉得系佢哋先至有呢个经验嘅，我哋冇嘅，唔会嘅吓，系冇分别嘅。无论喺旧约喺新约，神与人相处嘅方法系冇改变嘅。呢一位独一嘅神，佢系全知嘅、全能嘅，呢一样嘢系好宝贝，系咪啊？你今日有啲人想投靠佢，佢样嘢都唔得嘅，你靠唔住嘅。神佢嘅全知全能，会让我哋敢于去投靠佢。喺圣经入边一路将神嘅全能力同埋佢嘅智慧系并行去行嘅。如果只有能力冇智慧，有几惨嗬？即系我哋话嗰啲人，即系好冇有力就唔用脑嘅。如果只有 有智慧冇能力又唔得。神系满有智慧、满有能力嘅。如果有一个是满有智慧又满有能力的，你还不够胆去寻求他的帮助，你说是不是很傻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位神是满有智慧又满有能力的？如果他只有能力没有智慧，你怕他出差错不用脑；如果他只有智慧没有能力，你又怕他做不到，是吗？但是这位神圣经一直都说他是满有智慧、满有能力。所以如果我们向人去传讲神的时候，如果只是讲到神的爱，然后不讲神其他方面的时候，都会有很大的偏差。讲到神的全能全智，不可以单单讲一方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呢，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一个方面，神的慈爱。会不会啊？我们很强调的确神是爱我们，但整本圣经除了讲神的性情和爱之外，很多其他方面的嘛，神的公义啊，神的圣洁啊，神的忍耐啊，是吗？神的智慧等等。所以我们因为常常已经偏于一方面，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会觉得他这么爱我们，那就应该是对我们是无微不至。所以当我们遇到少少的困难，遇到少少的挫折，我们就会问神，会不会啊？你会不会这样啊？遇到一些事情，就问一下神，为什么会这样，又为什么会那样？好像无论如何，神都要爱我爱到底的。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应许啊？圣经有没有这样的应许，无论如何，神要爱我爱到底的？有没有啊？我知道 我从小唱那些儿歌，主爱我必爱到底，是吗？主爱我必爱到底，是吗？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主爱我们爱到底，无论如何爱我们爱到底，是为我们人排除一切的患难困苦。弟兄姊妹，神不是这样的神来的。你千祈不要以为他爱你，他保护你，他使你凡事亨通，凡事顺畅，不会失业，不会疾病，不会的。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说无论如何 神会带领你，不是这样的应许。圣经的应许乃是你遵行祂的律例典章，祂引导你，祂保护你。不是说无论如何，因为祂是爱的神，满有慈爱的神，所以祂就会怎样，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经常都是取我们要的那节的经文，而不是看全面的经文。所以我叫你回去好好地看诗篇119篇，你看看诗人怎么求，怎么回应。神从来都没有说他会运用他的大能，去运用他的智慧，来使得这个已经败坏已经堕落的世界变成一个人间乐土，是不是？神从来都没有这样应许。即使是神的儿女，即使是我们这班基督徒，他也都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凡事亨通，没有疾病，没有困苦，都没有的。反而很多时候他说给我们听，我们因为他信他，我们可能会有苦难。至少有些不信的人在你周围的时候，有时真的会成为你的苦难，是吗？所以神从来都没有这样讲过。所以我们去对神的认识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你因为认识他多，即使你经历苦难的时候，你不会沮丧。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有神的同行，有神的能力去扶庇你，有神的智慧是帮助你。在那个的过程里面，神训练着我们，要用我们，熬练过我们。所以神带领我们的时候，不是以一个你喜欢的一帆风顺满你意的方式来带，祂是按着祂的智慧，按着祂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上面去做一个塑造的工作。你不愿意被神塑造的时候，神就会将你摆在一边；你愿意的时候，祂就会塑造你。你是看看圣经上面每一个人物，有哪个人物是被神用、被神赐福的人，是没有被神熬炼过的。很简单，你看创世纪，我们提到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这个人是不配被神用的，但是他75岁的神就已经跟他立约，说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是不是？哪个人可以数得天上的星在哪个沙呢？都数不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亚伯拉罕，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读12章到25章这段是亚伯拉罕他的生平，他的一生，他的情形，从神怎样呼召他离开吾尔，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埋葬。其实他的人生过程，你看到他很多地方是好不好的，但神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去塑造亚伯拉罕这个人。有时我们今天看，我们很钦佩他，就是因为他是信心之父嘛，他连以撒都献上了嘛。那个是亚伯拉罕人生最高峰的地方，就是创世纪22章。但你看22章之前，神怎样去塑造他。当他同他太太第一次去到埃及的时候，他叫他太太说什么？是他的妹子。唉，他没说大话，实即灰色的大话咯。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品格的人，神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人，神咪就一步一步去熬练他咯，让他遇到。但是你看到他的改变，他每一次在神的面前，神提醒他的时候，他愿意信服神，他去改变改变。虽然到最后他都不是完全的，但起码有一样东西，就是他愿意被神改变。他从一个很懦弱的男人，到后来他变得很勇敢，他能够好活出神要活他活出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他 到佢離開呢個世界，神嘅應許冇喺亞伯拉罕身上面實現喎。嗰、那個迦南地佢又冇得到喎，佢真係得到一幅墳地啫喎，係咪？所以睇到神用佢嘅智慧，用佢嘅能力去塑造亞伯拉罕。今日神一樣用佢嘅智慧，用佢嘅能力去塑造我哋。我哋愿唔愿俾神塑造？亞伯拉罕都會有佢嘅軟弱跌倒。但神可以用他，就是因为他愿意被神塑造。他有哪些地方软弱，神将他改变过来的时候，他愿意信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认识，如果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你不愿意被神去塑造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和神的关系是很远的。你看看圣经上面，无论亚伯拉罕也好，雅各也好，摩西也好，甚至保罗也好，他们不是没有困难，但是每一个困难只是让他们更经验到神的真实，他们更愿意委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但是你对神的认识和你对他认识的东西的回应是和你的生命表现是有关的。所以认识神，知道这一位父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父神，是与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信主很久，你说我都没怎么长大，你重新去思想，是吧？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我将你昼夜思想，这人必为有福。而诗篇119篇那里提醒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是吗？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即是他会引导我们，你要被他引导才得，是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他是满有智慧满有能力的。如果一位这样的神，你都不敢完全的去投靠他，那你就自己去背你自己人生的担子了。如果你懂得去投靠他，你就轻省很多行这条信仰的路。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配称你为父，但你就是这样爱我们，将你的独生子给我们。今天我们向你恳求，让我们常常思想主你自己，思想这一位天上的父，你怎么样引导我们一生，让我们愿意被神带领，我们愿意顺服在你面前，以至于我们行这条人生路的时候，我们不再觉得是一个限制，不再觉得是不自由，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将我们从为奴之地、受捆绑的地方释放，带领我们出来，让我们常常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就愿意投靠你，跟随你。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